第七集，怡敏和林婉获得加州大学不同分校的录取通知书，两个人高兴地抱在了一起。怡敏自言自语道：“
哎，可是九科怎么办啊？”
下午，怡敏就跑到九科的住处，凑巧九科在房间里待着。怡敏一进门就把录取通知书递给九科：“
我拿到伯克利的全奖了。”“
我们阿敏真能干。”“
哎呦，我该怎么办呢？你该怎么办呢？”
怡敏喃喃地说。“你想怎么办？”“
我先出去，再把你办出来。”
怡敏其实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想过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九科到底怎么想的。“
我出去能干嘛呀？搞音乐呢，在国外生存都是问题。再说，你父母同意我们结婚吗？”
怡敏不说话了，他其实一直都没有跟父母提起过九科。他虽然懊丧九科对他冷淡了许多，但却一直爱着他。只是怡敏也从未认真想过结婚这个事儿。结婚对于22岁的他来说，好像有点遥远。可是要他就这么离开九科也没那么容易，他心里纠结极了。林婉同样纠结，如果他去留学，也许就和周鸿飞一辈子都分开了，再也没有一点纠葛了。他心里很痛，他该怎么选择呢？怡敏又该怎么选择呢？吸收冬天的寒冷，倾听云的遥远的运动，北方的树站在2月的风里离别，也站在那里，在玻璃窗上映得又远又清晰。多多，北方的记忆。到了晚上，林婉鼓足了勇气跑到周鸿飞的实验室，谢天谢地他在。“
我拿到 UCLA 的全奖了。”
林婉进来后跟周鸿飞说。“
恭喜你啊。”
周鸿飞听了心里竟然有一种释然，但是伴随而来的是一丝丝的失落。“
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多多保重。”
周鸿飞机械地说着这些，像是有意无意间地提起：“
我妻子怀孕了。”
林婉站在那儿，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周鸿飞的侧影还是那么好看，和那个秋天的下午他第一次看到他时一样的轮廓分明。但是周鸿飞的眼光游离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几分钟之前，林婉还想鼓足勇气说：“鸿飞，跟我走吧，我们一起走得远远的。”幸而周鸿飞先说了这话，他也不必自取其辱了。
过了好一阵，林婉开口了：“
恭喜你。”“
对不起，小婉。”
周鸿飞真想再次拥他入怀，但是他眼里又浮现出小颜雀跃的样子，他别无选择。林婉从物理楼出来，进了东门，右拐走到未名湖边，一个人在湖边的长凳上坐了半天。和周鸿飞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一点点浮现心头，他只觉得刺骨的痛。4月15日是最后答复加州大学的日子，林婉早早就回了信，跟 UCLA 说他会去。怡敏却难受得很，他把几个不如伯克利的学校都拒了，单留着个伯克利。“
也许我早早念个硕士马上回国。”
他问林婉。“
或者我先在国内念研究生，过几年再出国。”“
你别傻了，你不是说男人都靠不住吗？”
林婉劝他。“
是啊，就是靠不住，我真不知道我这么一走，九科会不会马上找别的姑娘。”
怡敏皱了眉头。“
再说了，我妈身体不好，她也希望我待在北京。
一敏好像在劝自己。反正你们水瓶座的姑娘不会按照常理出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不奇怪。林婉耸耸肩。一鸣果然决定还是先留在国内读研究生，物理系一半的本科生出国，他在的材料实验室又很缺人，他觉得可以保送接着念研究生。他把拒绝信寄出去的时候也心疼得很，
哎呀，我的美国梦啊。
但他又是一个生性乐观的人，他觉得他们现在会给他全奖，过几年也会的。林婉叹气，他原来还想着两个人，一个北加州，一个南加州，开车就能到，看来他一个人又落单了。九科其实也很纠结，内心深处他有一些自卑，没有钱，前途又渺茫，当初他爱上移民也从未想过将来，而现在何去何从，这么现实的问题突然摆在他面前，他也难受得很。上次去深圳表演后，酒吧老板很满意，邀请他们去深圳有长期合作，还说会提供宿舍。乐队的吉他手张林早就说要南下，这次有了这么一个机会，更是一直在他耳边磨叽。九科一直下不了决心，知道移民拿了伯克利的全奖后，他又想了很久，他不想耽误移民，也许他该成全他的梦想。那之后不久，他就答应了深圳的老板。尹敏拒绝伯克利后，回家待了一阵子。九科来学校找过他，正好不在。两个人再见面，居然是四月底了。尹敏一听九科要去深圳，差点没背过气去。我放弃了伯克利，就是为了待在北京和你在一起。你去深圳，我在北京读研，和我出国有什么区别？我真不知道你把伯克利给拒了，不是三月底才来的信吗？九科真的没有想到会是如此。我知道，你是为了你自己的前途吧，觉得那边发展好。一敏嘴角露出了鄙夷的神色。我，九科想说没有，但却说不出口。他也的确有这个想法。他在北京飘够了，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北京的乐队太多，竞争太激烈，他也想走一下捷径，去南方闯闯。
果然男人都靠不住，
移民眼里有了泪，反身就进了29楼。移民，九科知道他是个倔脾气，况且的确也是自己负了他，在门口站了半天就先回去了。他想也许他该和深圳老板说说，辞了这个机会。他回去一说，吉他手张林不高兴了，连房子都没有续约，铁了心要南下。九科又觉得对不住哥们儿，觉得不如再想几天再说。本来一个简单的关系，简单的事儿，怎么会弄得这么复杂呢？九科觉得头都大了。一敏负气回了宿舍，心里一直希望九科再来找他，但九科一直没来。他越发生气了，想想这半年两个人的关系一直都有些冷淡，心里更是凉了。他和他毕竟还是不一样的人，虽然一开始这不同如此的吸引着彼此。移民想想自己也是傻，为了那个男人连伯克利都放弃了，又想想九科大概还是没有那么喜欢他，不然也不会奔了深圳去。再看看自己在这段关系里，虽然是九科主动追他，倒是自己付出的多，心里又生出了一些不平。过了几天，他写信问伯克利那份全奖还在吗？伯克利的招生是说早就给了别人了。一敏心下颓丧得很。过了一个星期，一敏收到一封信，是从巴黎来的，他好不诧异。打开一看，原来是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一个老教授写来的。一敏想起上个月系里来了两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教授到北大参观。一敏大二选修过法语，懂一点点，系里就安排他去接待这两个教授。一敏就带着他们参观，除了长城、故宫这样的名胜，一敏还带他俩去看了老北京的胡同、琉璃厂， 两个老头高兴得很，感激不尽，对这个聪明的姑娘印象深刻。其中的一位艾德蒙教授写了这封信，一是感谢她，二是询问她是否想去法国留学，她的实验室正好要一个研究助理。伊敏问林婉要不要去法国，
哎，巴黎，欧洲，那么美的地方，到了那儿你还会好好念书吗？
林婉笑了。
你什么时候才能直截了当地回答一个问题啊？
伊敏说，我真服了你们 A 型血的人。
嗯，其实你是想去的是吗？
但还是想着九科。
可是他都要去深圳了，他做选择的时候可没有问你的意见。
林婉说，我们都年轻，也许应该到处走走看看。
谢谢你啊，
伊敏轻轻地说，
头一回听你这么明明白白地说出你的意见。
最后一根稻草是保研的事儿，伊敏原以为没什么大问题，结果系里说报得太晚，名额都定了，不行。晚上伊敏又做了那个梦，这次他是在一家小酒吧的门口等火车，天上的云朵跟他说你好，对面街上还跑出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问他你在等什么呀，伊敏不作声，然后火车就从天边飘了过来，歪歪扭扭的。他心里没底，他不知道到底要不要爬上这辆飘在天上的火车。伊敏心里一着急就醒了过来。伊敏在夜色里想起了他和九科的那些美好的日子，那新年的烟花和银杏树上的亲吻，他小房子里的每一个第一次。伊敏眼里有了泪。第二天一早，伊敏还是狠了心，把寄给法国教授接受助教的回信扔在邮筒里，头也不回地走了。九科知道伊敏要去法国，什么也没说，他没有说他其实已经和深圳的老板谈了，可以推迟一年再南下。他也不知道当初那么多的爱怎么就一点点淡了，阴差阳错，相爱的两个人就要各奔东西了。也许在他内心深处，他也一直没有想过会和伊敏长长久久，他们都太年轻，不知道错过了一次，也许就错过了一辈子。七月，告别的季节，空气里散发着细细的离愁。晚上，伊敏在洗衣房洗漱，那间光线永远昏暗的房间还是灰暗如昨，女生们似乎都不如以往那么叽叽喳喳了。往日这里每晚都热闹得很，各种八卦，各种牢骚都在这里交换。伊敏注意地看着那些不同系却天天碰面的女生，一张张熟悉却从未交谈过的脸，不知道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还会再一次遇见。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伊敏那天经过大讲堂的时候，想起以前挤在门口看蔡国庆唱歌，大家集体嘘他；经过柿子林的时候，想起和林婉偷摘树上的青柿子；去学三吃饭的时候，想起学生食堂里油腻地板上的周末舞会。那些年少轻狂的日子啊，离别的时候谁也不曾想到，后来那些青葱的岁月连带着这个古老的校园会一次次从记忆深处翻腾出来。毕业饭吃了好几茬，最后一次聚餐是在燕春园，平常不太说话的男生也过来和系里仅有的三个女生说话拍照合影。物理系几个拿了奥赛金牌的也来了，伊敏觉得他们平常特别高冷，没想到其实也还挺和气的。真胖子和假胖子也来了，他们两个都要去美国留学。伊敏突然觉得他们都挺可爱，以前怎么就没注意到呢？那天大家都喝高了，连王海婷也喝了好几杯啤酒。真胖子喝得脸通红，他突然走到林婉旁边。
林婉，来，今天干了这杯。
说着就把手里的啤酒一口气喝了。 林婉默不作声的也把酒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甄胖子喜欢林婉，也知道林婉喜欢别的人，他很想跟林婉说我喜欢你，他知道今天不说大概以后也不会有机会说这样的话了。但是那天晚上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林婉，可是他到底什么都没说。
哎 ，A 喜欢 B，B 喜欢 C，C 他妈看着远方的接龙游戏永远在进行着。
贾胖子坐在伊敏旁边，看着甄胖子说。伊敏注意地看了他一眼，又看看甄胖子和林婉。旁边的一桌有人在吼“爱的代价”，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伊敏想起他生日那晚，九科也唱了这首歌，又想起他在后海的小酒吧里给他唱《在水一方》，那么含情脉脉，眼里只有他。伊敏突然想哭，他使劲忍着，眼泪才没有掉下来。林婉坐在那儿，眼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含了泪。汪海婷准备提前离校去上海，陈迪保送交大念研究生，他准备去上海找他。那天下午，伊敏和林婉一起把他送到楼底，海婷背着重重的行李转过身，微笑着和他们告别。盛夏的阳光透过茂盛的绿叶缝隙洒在他身上，他身上就有了一层模糊的光影。伊敏和林婉一直看着光影里纤瘦的他消失在银杏路的尽头，心头有一点发酸。此去经年，这一别又是何日相见。离校前一天，伊敏和林婉两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黄昏的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一点点洒进来，照着这个似水的流年，也照着桌子上几个从学三买回来的冬菜包子。
爱情来了又去，我有冬菜包子是永恒的。
伊敏看着包子，脸上有一丝苦笑。
可不是，爱情就是一杯茶，隔了夜就不能喝了。
林婉躺在那儿说道。
还记得那次我们在三角地改广告的事吗？
伊敏问。还是大一的时候，两个人贪玩，在一起就是穷开心，把三角地广告栏的一个小广告，预约两失忆女孩共游泰山，失忆的失呢是诗词的诗，改成了预约两失忆女孩共游泰山，而此时的失忆呢是失去的失。
哎呀，当然记得了，那时候多好啊，没有一点牵挂。现在我们两个都成失忆女孩了。
林婉苦笑。
下次我们再相聚是什么时候啊？
伊敏心里难受。
法国和美国有几个小时时差呀？我更想知道美国和中国有几个小时时差。
林婉悠悠地说。
而你更想知道法国和中国差几个小时吧。
伊敏不说话。
你知道吗，我其实和九科好过。
他突然说。
我知道。
林婉回答。
你怎么知道？我又没和你说过。就是知道。
林婉不说话了，伊敏也不说话了。
女人是不会忘记跟她好过的男人的。
过了好久，伊敏像是自言自语。
男人呢？
你还爱他吗？林婉问。
大概是吧，因为想起来心里会难受。
伊敏看着天花板。林婉沉默。
那么你还爱他吗？
伊敏问。
爱。
林婉在黑暗里说了一个